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五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三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其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其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傅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 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 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人间烦恼知多少，一本天书解忧愁》。一本书能有多大的力量？我们一生读过的书可能都不少，有些书里的金玉良言对我们会有启发，但是能转变人的一生的书并不多见。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被家庭矛盾缠身的年轻家庭妇女，在她万念俱灰打算自杀的时候，一本书扭转了她的人生。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她的故事。我的家在河北的一个城市，在我女儿出生后不久，我丈夫工作的公司就倒闭了。由于这年头工作不好找，丈夫整天在家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他的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跟别人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有一次，丈夫的一条胳膊被人打断了，报警后警察来了，却偏袒打人的人，呵斥我丈夫寻衅滋事。我丈夫咽不下这口气，就开始打官司讨说法。后来发展到他不仅热衷为自己的事打官司，还主动替亲戚朋友打官司，他自认为是维权。结果因为他妹妹的一场官司，我丈夫又被人打断了腿，报案也没人理，还得自己花钱住院医治。最后他焦头烂额，更谈不上管家和照顾孩子了。就这样，抚养孩子，赡养我的老母亲，拿钱照顾公公婆婆的责任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我丈夫长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要打官司扔钱，好几个官司一起打，哪个都没有赢的希望，尤其还得负担他打架打官司各种折腾的花费，简直是个无底洞。为了维持家庭的开销，我除了在单位上班，还得打零工，为工厂推销产品。时间一长，我感到身心俱疲，力不从心。我流着泪，苦口婆心地劝丈夫，不要再折腾了，我受不了，顶不住了。但是我每次对他劝说，都会招来他对我的恶语相向，嘲笑，甚至侮辱。有一次，我精神崩溃了，再也忍不住了，就抓起菜刀要和她拼命，被婆婆死死抱住，才没有发生惨剧。后来为了排解我内心的苦闷，我到庙里皈了依，我请求庙里的和尚化解我对丈夫的怨恨，但是根本不管用。我又以对孩子的亲情来转移我的情绪，而苦恼还是挥之不去，
我只有更加拼命地挣钱，用工作业绩和经济收入来平衡自己委屈的心。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异常，我全身发冷，伴随着剧烈的胃疼，不久又添上腰疼，疼起来坐不住也站不直，起床连被子都叠不了。到医院看医生也没有效果，疼痛发作时强忍过去，一会儿又发作了。第二天早晨照镜子，我发现自己过去白净细嫩的脸呈暗黑色，而且十分粗糙，还多出了许多星罗棋布的黑斑。天哪，这还是我的脸吗？那一年我刚刚26岁。在这样的婚姻里，我的心已经是苦不堪言，我的身体又成了这个样子，我被绝望彻底击垮了。于是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悄悄做着自杀的准备，考虑到女儿还小，连幼儿园还没上，我就有意培养女儿和爷爷奶奶的感情，以便将来让爷爷奶奶能照顾女儿。考虑到我的母亲没有生活来源，我去买了一种保险，受益人写上了我母亲的名字。我想，我死了的时候，我妈妈可以拿到10万元的养老保险金。就在我做好了死的一切准备，下决心动手的时候，有人向我婆婆介绍了法轮功。她告诉我婆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那时婆婆已经看出我的心思，她正为我发愁呢。于是婆婆立刻拿着法轮大法师父的书《转法轮》来找我，让我看看这本书。我半信半疑地接过《转法轮》，只看了一遍，发现自己在佛教里没能搞明白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都清清楚楚地给出了答案。我意识到，这本书也许真的能够救我的命。在我看书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人生的一切都是缘分化来的，遇到矛盾要先找自己的原因。通过反复看书，我懂得越来越多，连做人的理念都在逐渐地发生变化。大法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忌，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我要听师父的话，驱除自己心中所有自私和恨的因素，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渐渐的，我发现我的家人好像都变得祥和了，丈夫也消停了不少。接着我严重的胃疼腰疼等症状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不见了，特别是我满脸的黑斑渐渐变淡，最后竟然全都消失了，连口臭都没了，暗黑的脸又重新白净了，并且有光泽了。我不再指责丈夫的颓废和无情，我要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善待家人和一切有缘人。我女儿在幼儿园时自己到锅里抓面条，小手被烫起了泡，我没有责怪幼儿园的阿姨，而是对他们的及时治疗表示感谢。女儿的手很快就好了。有一次女儿放学回家过马路，一辆开得飞快的拖拉机从孩子脚面上压过去了，女儿站起来啥事儿没有，自己跑回家告诉我发生的事情，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时间到了2020年初，武汉爆发了肺炎，中共封锁疫情消息使病毒人为的不断蔓延。那时正好我去广州开会，路过武汉，乘坐的车厢来回都有在武汉站上车的旅客。开完会回到家，我忽然感觉胸闷，想咳嗽，身上发烫，两腿疼得厉害。我坚持练完了静功，这时全身又开始发冷，冷到不停地打冷战， 盖上很厚的被子仍然感觉很冷，我就努力背诵师父的法，大概两个小时后感到没事了，然后就和平常一样了。第二天我给武汉的朋友打电话，才知道那是武汉肺炎的症状，原来我在路上中招了。但是因为我学习了法轮大法，在练功过程中就把病毒消掉了。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还很多，我的人生是让一本书给改变的，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听众朋友，这位被家庭矛盾缠身而无法解脱，修炼法轮大法获得新生的神奇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后，切身体会到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带来的福报。大法传世30多年来，缔造了一个个令现代医学望尘莫及的奇迹。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亲家母起死回生的真人真事。2023年农历8月的一天，我儿媳叫我到她家接送孩子上学。去后得知，儿媳的妈妈，也就是我的亲家母，病得很重，她被送去医院了。第三天，儿媳回来说，她妈不行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时我告诉儿媳，你叫她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救他，就算好不了，他也不会太痛苦难受。儿媳答应了，他去告诉他的妈妈念九字真言了。隔天回来，儿媳说他妈妈的器官都衰竭了，只有脑子很清醒，并说他妈妈真心念了九字真言。我说那就有救，大家想想，器官衰竭的人脑子还很清醒，这本身不是奇迹吗？随之更大的奇迹出现了，仅仅过了两天，他妈妈就能吃东西了，呼吸机都拿掉了。我说大法师父在救你妈妈，结果三天后他妈妈就顺利出院了，医生都赞叹地说奇迹。过了几天，我去看亲家母，进门看到她自己在洗头，亲家母看到我就高兴地说，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一命，我每天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儿媳以前不信大法，因为大法师父救了我亲家母的命，所以现在儿媳妇真的相信了。我们真心的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度圣恩。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中国儿童的未来与希望何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号。诗人泰戈尔说，每一个婴儿的诞生都透露着神的话语，我对人类尚存希望。所以通常一个儿童的诞生不仅给家庭带来了喜悦，更是给国家带来了希望。然而中共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大陆儿童的身心和灵魂都在遭受着前所未见的戕害。中共把充满纳粹粗暴野蛮的党性强行灌输给儿童，色情当道的变异魔性，成人文化处处给幼童们布下陷阱。6000万留守儿童不得已被离乡谋生的父母抛下，追梦的父母和不懂做人基本道理的孩子等等。待人真诚、善良和宽容的孩子是正常社会人类追求的目标，是能令人类和国家感到希望的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和道德素养。可是中共却背道而驰，他首先培养孩子的就是仇恨，让恨在孩子的心中扎根。据2004年出版《闻名于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记载，文革期间华北的一个乡村，一次中共要求老师们领着孩子到村里的广场，亲眼目睹刽子手用大刀砍下13位政治青年的人头。行刑之后，士兵一拥而上，对死刑犯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这些孩子当场被吓得面孔灰白，甚至呕吐。但是孩子们不但没有得到同情，反而遭到了老师的责骂。从此以后，人们经常会看到孩子们被迫集合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后，开始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此获得刺激的快感。多年以来，共产党以这种残害人心的方式，将稚嫩的孩童的心灵逐渐转变为魔性的、邪恶的。中共培养出的这种恨是根据中共的喜好而变，同时恨会生根发芽、传染一代又一代。所以中国人的恨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源于何处。现在中共灌输仇恨的手法似乎变得更加隐晦，但本质和目的始终没有变。因为内心的仇恨越大，人的魔性就会越大，这样的人就越能在中共的喜好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中共就越加好控制。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加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中共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年发布的报告中推算，全国有6000万的留守儿童，城乡流动规模达3500多万，也就是说将近1亿的儿童没有一个完整的家。留守儿童因为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缺乏关爱，很大一部分无法在认知的年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加之农村师资的匮乏，使得留守儿童在知识和道德学习上都有明显的欠缺，而且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是跟随祖辈生活，这样隔代教育造成的心理问题比例非常高。这些因素导致留守儿童有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和犯罪率。仅在贵州毕节地区，2015年6月有4名儿童在自家喝农药中毒身亡，最大的才13岁，最小的5岁。自杀的这四兄妹，他们的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留下他们自吹自食，最后他们厌倦和害怕活着，决定结束生命。2012年11月，最大13岁、最小9岁的5个小男孩在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最后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4年，一所学校的12名小学生被无良教师给强奸，年龄最小的才8岁。刚刚这些案例还仅是贵州毕节这一个地区曝光出来的，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只是冰山一角。大陆学者石艳芳曾出过一本书，书名叫《青少年犯罪何以频发》， 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心态。施艳芳在这本书中指出，2011年中国的留守儿童占全国未成年人口 20%， 却制造了约 70% 的未成年犯罪。青少年犯罪最为人所知的案例是在2019年，中国东北一名13岁男孩奸杀了一名10岁女孩后弃尸。最后法院裁定男孩拘留三年，男孩的父母赔偿受害家属人民币128万元。同年，一名12岁无姓少年因不服母亲管教，持菜刀狂砍母亲20多刀。事后，这个孩子竟然毫无悔意地说，杀我妈又没有杀别人。最后因为他未满法定的14岁而不用被追究刑责。这两桩案件的轻判引起了社会公愤，也让少年犯罪的问题浮上台面。那么面对居高不下的青少年犯罪，中共的解决策略是什么呢？2020年底，中共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竟然提出要将刑责年龄降低至12岁，对犯有重罪的青少年追究刑责。留守儿童悲剧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本来就源于中共的施政错误，现在却要人民自行承担。中共执政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目前这一代孩子不懂得传统文化，而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也同样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不懂得做人的真正道理。他们的教育方式也是根据自己在中共党文化的教育下总结出来的那套思路，因此教育方法也处处透露着中共党文化时的极端，最后的结果是不尽人意，甚至是人财两空。我们来看看一个案例，一德他爹是广州一位颇负盛名的育儿博主。一德不到一岁的时候，妈妈离开了他，成了单亲爸爸的一德他爹毅然辞去主管的职位，带着一德去乡下生活。他为儿子打造的小农庄成了广州妈妈圈朝圣取经的育儿景点。十年里，一德他爹为儿子煮的菜谱永不重复。为了完整详细的记录儿子的成长，他拍摄了20万张照片，用坏了5部相机，还出了2本书。最后，一德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考取了美国梦幻名校。可是人们没有料到的是，伊德竟然患有严重抑郁，最后选择了自杀，给那个一夜苍老的父亲和广大关注者们留下了无限的疑问和遗憾。其实伊德他爹是个有涵养的文人，但是他的育儿忽视了心灵的需求，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和仁义，以全面控制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就像中共全面监控中国人士的方式，没想到最后永远失去了医德。再看看另一极端方法导致的结果。2015年，有一名13岁的女孩，当她得知父母要生二胎之后，竟然以逃课、离家出走、自杀等方式要挟母亲，迫使母亲不得不堕胎。这种极端自私的思维系统也是父母党文化式教育的结果。长期的放纵和溺爱滋长了孩子的自私、自我为中心，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还不时会出现幼女被强奸的新闻，失败性在痛心的同时不禁在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这些心理变态强奸幼女的犯罪者包括中共官员、商人、老师、保安、农民等。中共之下的社会色情像洪水般泛滥成灾，这是中共推行毁灭中国人计划的最邪恶的一招，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滥交，从而失去做人的最基本品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7年的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在这个案件中，中共腐败官员多次参与强奸了众多的女童，可是中共司法审判中却定罪为嫖宿幼女罪，那意思是罪在幼女，因为他们是幼小的妓女。中共就是这样把强奸弱化成嫖娼，将犯罪合法化。另外，在中共之下的当今中国社会，功利当道，崇尚斗争，充满仇恨的环境下，成年人已经失去传统文化理念，何况儿童呢？既然家庭和国家的希望都在孩子这里， 那么我们就要努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尽可能帮助孩子远离反自然、反人性的党文化，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学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性和思想自由。家长们也要尽可能学习和掌握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学习善恶有报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重要理念。再有，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坚持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20多年里，他们都没有放弃信仰，努力提升道德，保持身心健康，在人生中不迷失方向，不损害自己的福德。明慧网上有很多在真善人指导下受益的老师、学生以及教授他们的案例。为了家庭与孩子，也为了您自己，参照明慧网这些案例来教育小孩，有助于摆脱中共灌输的仇恨和功利观念，这样才可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当然，这样的案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只要用心留意左邻右舍或者街头闹事传播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您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内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10岁紫梅花，还我爸爸妈妈。2000年，吴阳10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次出远门的机会。吴阳出生在长春，是家里的老幺。这次出远门是去北京，但不是去玩，而是去北京上访。10岁的小女孩去上访，原来，吴阳的爸爸被非法抓捕，还被送去劳教了。吴阳妈妈只得带着小姐妹俩去北京上访，吴阳的姐姐只比吴阳大1岁。吴阳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到了北京，母女三人没住旅馆，而是睡在了北京大街的长椅上。他们吃的是事先准备的干面包，渴了就喝浇花大车里的水。但10岁的吴阳并不叫苦喊累。吴阳爸妈都修炼法轮功。自从1997年吴阳爸爸修炼后，他不仅不再抽烟喝酒，连赌博的习惯也戒了。原本不管不顾家里任何事情的爸爸，也开始关心家里的事了。而吴阳妈妈的变化就更大了。吴阳妈妈脾气不好，有一点不顺心的事沾火就着。以前吴阳或者是姐姐犯了错误，妈妈就会下狠手的打他们，一定要打到吴阳和姐姐服软为止。但是现在修炼法轮功后的妈妈变得温柔了，吴阳和姐姐还曾经高兴的到处蹦蹦跳跳的和人说，我妈练大法了，我妈练大法了，我妈不打我们了。 吴阳和姐姐每天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学法练功，他们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天都没有落下过。1999年底，吴阳爸爸被强行带到净月镇政府，他们强迫吴阳爸爸放弃修炼法轮功，说不练就让回家，练就送拘留所。后来吴阳爸爸被送到了拘留所，又后来他被非法判了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吴阳爸爸经常遭到劳教人员的拳打脚踢和辱骂，他经常吃不饱，还被逼着干活，晚上经常被冻醒。于是吴阳妈妈带着吴阳姐妹俩去为爸爸讨公道，但即便他们母女三人吃了这么多苦，他们却连信访办的大门都没能踏进去。他们在信访办的门口就被抓了，然后他们母女三人一起被关进了铁屋子里。10岁的吴阳不敢相信自己的遭遇，爸爸啥坏事也没干，却被抓了劳教，而他们想上北京申冤，却啥也没说就被关进铁屋子了。他们被关了几天才被遣送回了老家。回到家后，吴阳姐妹俩上学时，吴阳妈妈就去派出所、公社、村委会、管委会到各处机构上访讨公道。有一天，吴阳和姐姐从小学放学回到家，打开家门，姐妹俩看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凌乱不堪，像是家里被强盗洗劫过一样，家里法轮功的书都不见了，还有几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也不翼而飞。他们四处找妈妈却都找不到，妈妈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对吴阳和姐姐来说，仿佛整个世界都塌了。没得吃饭的吴阳姐妹俩不上学，他们天天到派出所或者是管委会去要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时他们饿着肚子守在派出所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后来吴阳妈妈终于回家了，不出所料妈妈是被人抓走了。回到家的妈妈身上到处都是伤，像是被鞭子抽的长长的条子，妈妈的手和脖子也是紫肿紫肿的，像是被勒过的那样。看到失而复得的妈妈，吴阳姐妹俩放声大哭，紧接着爸爸也被释放回了家。回到家的爸爸身上头上都长满了虱子，让人不忍目睹。这是2001年11月的事。2002年3月5日，长春有线电视网被迁入，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节目，播出时间长达50多分钟，数十万观众看见了。原来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一场伪火，那个叫王进东的自焚者被烧得面目皆非，可夹在双腿之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竟然在高温之下毫不变形。另一个自焚者刘春玲，他在滚滚浓烟的掩蔽下受到的却是来自警察的致命一击。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在气管切开手术3天后就能开口讲话，大声唱歌。观众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人为制造拍摄在进行宣传对法轮功抹黑的恶意事件。
在这场电视的插播中，观众还看见了原来法轮功正在全世界红传。这个事实的曝光让中共异常恼火，于是中共对长春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场全面性的搜捕。于是吴阳一家团聚没几个月之后，一天的大半夜里，派出所的人再一次的找上门，一大群的警察闯进吴阳家，不为别的，他们劈头就问吴阳的父母，
还练不练了？你只要说不练了就没事了。
吴阳的父母对警察说，我们信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事行善，不偷不抢，为什么不练呢？我们有什么错？警察听了二话不说，直接在吴阳姐妹面前把吴阳的爸爸妈妈强行拉上了车，然后扬长而去。那一晚吴阳和姐姐一夜都没睡，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这一宿的。第二天吴阳和姐姐又不上学，他们再次去各个政府部门找他们的爸爸妈妈。从那天起，还是五年级的吴阳依靠着姐姐，只知道除了姐姐他谁都没有了。虽然吴阳的姐姐只比吴阳大一岁啊。家里没了大人，生活没有着落，姐姐只好带着吴阳找亲戚借钱，或者是请他们收留姐妹俩。然而令人寒心的是，亲戚们竟然说，谁让你爸妈练法轮功了，不让练非练，没人管你们。最终没有人愿意照看这对年幼孤苦的姐妹，不得不姐姐领着吴阳又回到他们的茅草土房。爸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都被抓走了。回到家后，吴阳姐姐想，老不上学也不是事儿。吴阳姐姐还是去村委会找人。姐姐对村委会的人说，
我爸妈被你们抓走了，也不让我们见，我们也不能不上学啊。
那段岁月对吴阳姐妹来说是太过于艰辛了。多年以后，吴阳姐姐仍然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她说，曾经一度我都对生活绝望，因为当时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我实在不想回忆过去的辛酸，我希望未来不再有迫害。后来姐妹俩又上学了，刚开始学校班里不知道吴阳家的情况，只知道他不买校服，不交学本费，不交书费，不参与一切学校的活动。确切地说，只要是要钱的，吴阳和姐姐都在不缴钱的名单里。那时姐姐刚上初中，吴阳还上小学。后来吴阳的同学们开始纳闷，就问老师为什么吴阳不交钱。老师就当着班里同学的面说了吴阳家大概的情况。当亲戚们没人对他们姐妹施予援手时，在姐姐领着吴阳无助地回到茅草土房的路上，吴阳的心里没有怨恨，他只是觉得那些亲戚不喜欢他们姐妹俩。而当老师跟同学们说了他家的情况后，年幼的孩子们却没有人看到眼前的这位同学的苦难，知道他们的同学是一对遭受迫害需要帮助的姐妹。没有人生起同情，之后同学们的嘲笑歧视，这段日子成为吴阳有史以来最不想面对的事。他一度想辍学，真的不想念书了。 在那段日子里，吴阳和姐姐回到那个没有温暖的土房后，姐妹俩不知抱着哭了多少次，害怕和无助把姐妹俩的希望吞噬得一干二净。他们有的只是一片漆黑以及屋里的发霉味儿，他们没有任何的光线与温暖。半夜里惊醒的他们担忧着父母，不知爸妈会怎么样了。吴阳开始咳嗽发烧，他甚至还在课堂上昏迷不醒。吴阳的姨看到两个孩子实在可怜，就让两个孩子去他家。姨一家有好几口人，姨还有老人要伺候。在姨家，吴阳姐妹都是等他们吃过了饭了，她和姐姐才吃。但是，这对已经走投无路的姐妹俩来说，这样的温暖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了。而且神奇的是，吴阳有时回到土房时，小房门缝总夹着钱。吴阳姐妹知道，肯定都是不知名的法轮功的工友给的。只是，每次他们回到小房都会遇到，好像是安排好了似的。阿姨家人多，睡觉还是不方便。一段时间，阿姨就把吴阳和姐姐安排到邻居家，一个单身的老太太家里睡。吴阳姐妹不认识老太太，她们心想，倒不如回自家小房睡，不管她有多破，毕竟还是自己家好。回到家，屋子因为一段时间没人住了，老鼠成群，她们睡觉时，老鼠都能从头走到脚，姐妹俩吓得都不敢动。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吴阳终于有了爸妈的消息。这时吴阳爸妈两人又都被非法判了刑，关进了劳教所。吴阳爸妈的劳教所分开得很远，姐妹俩知道了什么时候可以探监。吴阳跟姐姐先去探望妈妈，那时姐妹俩已经听说有好多法轮功同修被迫害的生命都没了。吴阳和姐姐很担心，当吴阳看到妈妈时，妈妈瘦了好多，身上新伤夹着旧伤，刺痛了吴阳的眼睛。要见爸爸比妈妈难多了。吴阳和姐姐又是给狱警买东西，又是说了不知多少好话，千求万求才换来了见上一面的机会。吴阳爸爸本来就很瘦，那时吴阳眼里看到的爸爸基本上已经变得皮包骨了。吴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眼泪就是不听话的一直流。吴阳和姐姐劝爸爸写跟法轮功决裂的所谓保证书，姐妹俩想让父母能早点从劳教所被放出来，他们也不想自己再像个流浪的孤苦无依的孩子了。吴阳爸爸本来就是个不善表达的人，看着这对受苦中的女儿，流着泪的吴阳爸爸更难说清楚什么。多年后，吴阳觉得自己当时是犯傻了，才去劝爸妈写不修炼的保证书。他也很庆幸，爸妈最终没向恶势力低头。吴阳记得自己七八岁时，他和姐姐开始跟着爸妈一起学练法轮功。那时，心思单纯的吴阳，他的天目开了，他能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美妙的景象。他一练功，他的天目就看见法轮功师父和美丽殊胜的莲花。有时吴阳还会看见不同层次五颜六色的天国世界，这一切是如此的美妙， 乌阳都会跟爸妈以及姐姐讲他所看到的这些美好的景象。乌阳更是明白爸妈所说的，我们信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事，行善，不偷不抢，为什么不练呢？我们有什么错呢？多少年后，在乌阳回首这段岁月时，他说，在那个年纪里，该承受的，不该承受的，我们都承受了。我很庆幸，爸妈并没有因为那时的打压而放弃修炼大法，也很庆幸我们一家人能修炼大法。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